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4月10号。自前年夏天以来，共军高层震动不断，被整肃的高级将领可能有十多个了，其中包括军委政治部主任和两任国防部长。这个情况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而最近几个星期，中共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又连续缺席几个重要的朝动。最近的一次是缺席了军委委员集体参加的植树活动，情况确实有些异常。只是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他没有露面，究竟是由于健康的问题，还是因为确实遭到了整肃。如果真的是现任的军委副主席被整肃，这还是林彪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去年11月，中共的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苗华已经被正式停职接受调查。刚刚过去几个月，中共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又突然失去了踪影。值得一提的是，苗华和何卫东都曾经在共军的第31集团军服役。他们二人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高级将领也出自31集团军。这些人的处境似乎也不妙，有可能遭到了整肃。31集团军长期驻守在福建，习近平就在福建任职十多年，对这支部队应该是比较熟悉。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批来自31集团军的军官被快速提拔，并出任要职。其中，何卫东的快速晋升尤其引人注目。就在中共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开启了他的第三个任期，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何卫东破格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颇有一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味。他无疑是习近平所倚重的军中要员。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确实在福建长期任职，但是他与当地驻军的关系恐怕也不过是泛泛之交。实际上，习近平在福建连身边的同事以及同级别的官员当中都没有什么朋友，他怎么可能会与军队的将领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呢？当时没有几个人会看好习近平，习近平自己也未必有窥视皇帝宝座的野心，他不大可能去刻意的结交军队的将领，而军队将领也不大可能去刻意的巴结习近平。把31军说成是习近平的嫡系部队，明显是夸大其词。毫无疑问，苗华和何卫东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上将，但是认为他们和习近平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恐怕也未必。其实，不单单是苗华和何卫东，所有的上将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习近平最多只是利用这些人，不可能真正信任这些人。传言这个是亲信，那个是亲信，其实习近平在军队中没有亲信，包括那些来自31军的将领，也算不上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不过是隐忍一时，通过高官厚禄利用他们来控制和稳定军队。事实上，这些年来，高级将领频繁的调动，几乎像走马灯一样，军中已经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习近平这样做，明显是担心这些将领形成自己的体系。习近平十分忌惮和防范这些高级将领，绝对不会容许他们做大。也正因为如此，越是被重用的高级将领，其实也就越危险，遭到整肃的概率也就越大。且不要说这些人根本就算不上是习近平的亲信，就算是习近平的亲信，也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就不会整肃他们。从历史上看，统治者清洗所谓的嫡系和亲信，也并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中共的独裁者毛泽东对军队发起了多次的清洗，最后就整到了他的嫡系林彪的头上，整到了一方面军一军团头上。一方面军一军团所谓的双一部队， 乃是毛泽东绝对的嫡系部队，但是一旦到了妨碍他的统治的时候，毛泽东便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而习近平在军队中原本就没有什么嫡系部队，31集团军充其量不过是熟悉而已。更严重的是，习近平并没有毛泽东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反复的清洗军队。那些所谓的亲信遭到习近平的清洗，并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毕竟习近平不是军人出身，在军队中没有根基。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应该非常清楚，人们在内心里非常鄙视他这个草包。习近平可以获得服从，却不可能获得忠诚。习近平实际上也没有幻想获得忠诚。习近平明显有强烈的危机感，总在担心有人窥视他的宝座，动摇他的权力。独裁者是没有感情的，更没有友谊，他们唯一在意的就是权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习近平一向如此。这样一个极端自卑的习近平，自然是十分的提防这些高级将领，他就是靠不断的进行清洗来防止尾大不跳，防止有人做大，以确保他对军队的掌控。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共的中央军委已经进行了多轮大规模的整肃，本届中央军委领导班子四名军委委员已经由国防部长李尚福、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两个人遭到了整肃，还有一个军委副主席下落不明。这些人都曾经得到过习近平的重用。自去年以来，习近平的亲信将领遭到整肃，习近平军权旁落的说法不时传出。所谓军权，也就是军队的人事权。众所周知，中共政权唯一的基础就是依靠暴力机器，就是军队。独裁者只有真正掌控军权，才能够坐稳宝座。军权几乎就是中共党魁独享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染指。军权无疑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是独裁者。对于苗华和卫东等众多的高级将领被整肃的情况，有人认为这是反习势力所为。不难想象，如果有人可以越过习近平，直接处置诸如总政主任、军委副主席这样的高级将领，这等于公然的挑战了习近平的军队人事权，也就是挑战了习近平的军权。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比当众和彭丽媛调情还要严重的多，习近平绝对不会若无其事等闲视之。哪怕把老婆让给别人，军权也不能让给别人，习近平一定会跳起来决斗，一定会有一场生死搏斗，高层一定会出现大地震，双方绝不可能相安无事。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双方搏斗的迹象，也根本看不到所谓的反习势力。此外，从斗争策略上看，假如真的是所谓反习势力剪除了习近平的羽翼，那么他们不可能给习近平留下反击的机会和时间，毕竟他们处在弱势的一方，他们必须一招制敌。像这样的行动，去年11月干掉苗华，等到今年3月才干掉何卫东，这么激烈的搏斗却有这么舒缓的节奏，这根本就不合逻辑。只有双方力量悬殊，被整肃的一方毫无还手之力，强势的一方才会如此从容。显然，这是习近平主动发起的政治清洗，拿下了这些高级将领。其实，不管何卫东和苗华是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他们毕竟是军队中的关键人物。有人可以让他们下台，就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军权。如果真是这样，立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取代习近平。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出现。习近平平时飞扬跋扈，蛮横霸道，不知道有多少人 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假如习近平真的失去了军权，完全受制于人，以中共内部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习惯，势必会墙倒众人推，骨破众人锤，恐怕立刻就会有人对他出言不逊，乃至拳打脚踢。这类事情在中共内部并不少见。我们知道，在共军的高级将领当中，最有威严的无疑就是彭德怀，军内无人不惧怕彭德怀。然而当彭德怀落难的时候，一个共军的少将就对彭德怀连踢带打，还叫喊彭德怀你也有今天。以习近平的德行，一旦失去了权力，肯定要比彭德怀狼狈得多。我们知道，中共领导人主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会见外宾以及公开的到外地视察。假如习近平失去了权力，就不可能再出来会见外宾，更不可能到外地公开巡视。可是最近以来，习近平一直都没有停止会见外宾，更没有停止公开的到外地巡幸游玩。平时习近平出行都部署了严密的安保措施，唯恐遭到外界的攻击。失去了权力，失去了严密的警卫，别人不害怕，习近平自己不可能不害怕。他怎么还能到处去巡游？地方官员怎么还可能对他那么毕恭毕敬呢？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习近平已经失去军权的猜测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有违常识。大概是为了自圆其说吧，有传言说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军权，现在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军委主席，到今年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反习势力就会逼习近平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的职务。我们知道，中共从来都不是一个遵守程序的政党，重大事情从来不会在会上讨论，更不是凭票数来决定胜负。真要像是传言中所说的那样，习近平在军队中的代理人都已经被反习势力剪除了，双方都已经公开摊牌了，枪口已经顶在了太阳穴上，还可能等到四中全会召开吗？真是莫名其妙的说法。让我们看一下中共的历史，他们过去是如何生死搏斗的，以及如何确立搏斗的成果。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变，应该就是华国锋和易建英他们所主导的抓捕四人帮事件。那是在毛泽东死后不久的10月6号的晚上，华国锋和易建英通过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副主席王洪文以及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完成逮捕任务之后，华国锋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叶剑英的住所去开会，当场宣布了四人帮已经被逮捕的消息。叶剑英在会议上对逮捕行动做了一番解释，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当然只能一致表示拥护，否则立刻就会失去自由。最重要的是，一致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及时用党的正式会议来确定行动的成果，让这个特殊行动正当化、合法化，而且很快就将会议的决议向党内传达，并公之于众。这是政变的基本程序，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变的行动成果，才能确保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不难想象，如果习近平真的失去了军权，反习势力立刻就会正式开会，马上废黜习近平并公之于众，根本就不可能等什么四中全会。总之，众多高级将领被消失，显然是习近平所为。只是习近平为何如此强硬，如此急迫的要整肃军队呢？有人认为，习近平目前对军队大清洗是为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清扫一切障碍，这恐怕低估了习近平。 目前的常委当中几乎都是习近平的亲信，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实力挑战习近平。习近平没有障碍，怎么会担心四中全会呢？显然，习近平考虑的不是四中全会，甚至也不单是下一个任期，而是要确保终身任职，永远不会允许出现任何的挑战者。他要把所有的危险因素都扼杀在萌芽阶段。至于网上流传的习近平要退休之类的说法，纯属扯淡。搞到天怒人怨这个地步，习近平怎么可能退休呢？习近平到死都不会也不敢放下权力。事到如今，不管习近平当局怎么解释，这么多的高级将领出了问题，都说明习近平无能无德，识人不明。只是习近平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习近平这样疯狂地对军队高层进行大清洗，可以肯定和反腐败无关，只和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有关。习近平清楚，他开启终身制没有正当性，尤其是三年清零，祸国殃民，他犯下了滔天大罪。习近平肯定十分心虚，他不能不担心有人会质疑他的权威，颠覆他的统治。为此，他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用更加严厉的措施震慑党内军内。另外，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习近平在准备发动台海战争，或者向党内外暗示他准备发动台海战争，以此来作为他实施终身执政的本钱。无论如何，不断的清洗军队将领，从侧面反映出习近平自己执政的压力十分巨大。可以肯定，习近平对军队高级将领不断的进行清洗，一定会对共军产生不利的影响，只是未必会像外界估计的那么严重。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中国今天的情况却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些人能够成为高级将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出色的能力和卓越的战功，而是机缘巧合被上级赏识，或者溜须拍马得到了提拔，甚至就是花钱买官。在这种情况下，共军内部不可能存在个人之间的信任和托付，彼此都是金钱关系、利益交换关系。这和战争年代生死与共、共荣共存的上下级关系完全不同。现在，共军高级将领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和中共立国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人既无能力，更无威望，并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地方。即使是总长和总政主任乃至军委副主席被拿下，在共军内部也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更没有引发军队内部的动荡和骚乱。这也是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地整肃军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中共高层习近平比较放心的人恐怕也就三两个而已，其他人不过是暂时的利用一下。对习近平来说，河北东和苗华绝非不可替代，他们被拿下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今后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习近平会不断的用新人换旧人，提拔资历更浅的一些人到高位，确保无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这其实也是独裁者惯用的伎俩。让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召开的中共十大，政治局委员当中除了周恩来、易建英以及老迈不堪的朱德、重病不起的刘伯承，剩下的诸如江青、王洪文、华国锋、季登魁、吴德、李德生等人，都是些资历浅、能力差的三流、四流人物，甚至是一些不入流的人物。那个时候，许多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重要人物都还在，只是毛泽东担心他们资历深厚、能力强大，难以摆布， 特意提拔了华国锋、季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李德生这些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到最高层。这些人对他只能仰视，绝对没有可能去质疑他的权威。而毛泽东对军队的控制，在人事方面的用心显得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中共的党魁是通过政工干部来控制军队的，所谓的政委其实就是监军，军队政工系统的最高机构就是总政治部。在中共立国之后，首任总政主任是中共的元帅罗荣桓，后来换成大将谭政，又换成上将萧华，最后主持总政的是兼有少将军衔的李德生。那时不仅元帅大将大多都还活着，上将和中将更是有几百个，毛泽东就偏偏选了一个少将来出任总政主任。这样的人替他毛泽东监军，绝对没有可能妨碍他的军权。习近平自然不会突然提拔一个少将来执掌总政治部，毕竟他可以随意的晋升军官的军衔，把一个少将短短几年时间就提拔为上将。只是他不会让那些高级将领真的拥有资历，更不想让他们获得名望，不会让他们长期的居于高位，因而频繁的走马换将，这样就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力和地位。习近平目前的做法并不稀奇。前两天，中共高层出现了一次罕见的人事调动，两个政治局委员职务对调，石泰峰由统战部长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显然是左迁被贬官的，只是他依然还是政治局委员，这一情况也说明他并没有真的开罪于习近平。想必习近平只是认为李干杰在中组部的部长位置上对他不利。可以想见，1964年出生的李干杰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年轻了，有被外界视为接班人的嫌疑，此人权力太大，后果太严重。相对而言，马上就要70岁的石泰峰到21大上估计会退下去，由他来掌管组织部会更安全可靠，未等他积累到足够的资本就应该退休了。这样的人没有培植个人势力的危险，不会对他习近平构成威胁。实际上经过了近十年的政治清洗，习近平已经彻底清除了团派势力，清除了江派势力，清除了太子党，因而得以定于一尊。可以肯定，能够进入二十大政治局的大前提就是对他习近平绝对无害。有人把石泰峰说成是胡锦涛的亲信，这太过牵强附会。真若如此，石泰峰根本就不可能进入政治局。至于胡锦涛，即使没有被打入冷宫，现在也已经是病入膏肓，朝不保夕了，哪还有能力来干预朝政呢？石泰峰也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这么一个垂死之人。顺便说一下，诸如胡锦涛、温家宝等人，他们能够上位不过是因为特殊的机缘，他们在位的时候就没什么威信，当时官员顺从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大权在握。中共是最迷信权力和注重现实的一个群体，一旦胡温退了休，没有了权力，没有了势力，在任的官员怎么会听他们的号令呢？交出权力之后，胡锦涛但凡还有一点能力，也不能容忍习近平将团派彻底清除。80多岁的元老主掌中共政局的说法根本就是违背常识，很是无聊。习近平很无能，只是中共高层同样无能，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实。 我们期待习近平被早日废黜，但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之上。说起来，几个军队的高级将领被整肃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事到如今，只要不是习近平被抓起来，其他的新闻都不是新闻。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